从95年成都僵尸事件到乃堆拉雪山魔窟，一件件离奇诡异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边。这一切的一切都因为这一块古玉。敬请收听由作家老木创作的长篇恐怖悬疑小说《古玉棋局》，演播维华，由蜻蜓 FM 独家出品。第356集，没打算回家呀，我准备到河边走走。县城里有一条河，应该是这长江的一个支流，还比较宽。但凡有河流的城市，一定啊会有着一个比较强的街道。滨江路总体上还算是一个滨江公园，夜幕将至，好多广场大妈已经推着音响设备开始准备每日的广场舞，也有一些小孩在其父母的带领下开始摆摊置换着自己的老旧玩具，更有一些情侣开始慢跑在这河堤之上，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有力，唯我这颗孤独的心呢，在面朝大河，春不暖也花不开。怎么样啊，收获挺大了吧？忘了告诉你，龙泉山下你不用去了，刘国民已经不在，你现在去恐怕连洞口你也找不着，还是先回家吧，搞清楚你们家的那口古井，搞清楚你自己，等你先处理好了这些事之后啊，就该做正事了。和风在吹，刘延兵站在我身旁，说完这话之后啊，也就不再开口，而我也就没有打算去问些什么，至始至终我都没有去理会，就这么盯着河面那一叶孤舟上并排而行的卢兹。猎人与猎物我都属于后者，而且对我来说呀，这世界的猎人太多了，都在争相分食我这唯一的猎物，为什么我就不能做一只狡猾的猎物呢？没有再去看刘延兵一眼，转身离去，我要回家。刘延兵说的不错，先解决好自己身上的事儿，那我就先回家好好的研究一下姚金勇交给我的这本书，尽快的这分清楚敌我，做一回真正的自己。刘延兵没打算追上我，对，一切从刘延兵开始，停住脚步，回头啊，是侧身盯着刘延兵，不再想去猜测些什么，要来就来得直接点。老火，你就是藏了这么多年的老火，我应该叫你父亲对吧？你怎么知道我要回老家去搞清楚那口古井呢？这问题我是不是应该直接问你？老火，你高看我了，我哪里会是老火呀？如果我真的是老火，早就不用在这跟你拐弯抹角的说话了。你也承认你在拐弯抹角，说吧，到底有什么目的？毕竟啊，你曾经是我的父亲，咱们之间好好的谈谈。咱们回家吧，还有我的母亲，是时候该摊牌了。刘义通，难得看着刘义东有些措手不及，我心里呀、啊居然有着一丝莫名的快感，这就是胜利的一小步，至少让刘延兵慌乱了，哎，真是容易满足啊。别说了，走不走随你，以后也别再让我看到你，我会走我后面的路，还有不知道你背后的主子到底是谁，还请你带句话，我想要和他谈谈，很多事情是可以商量的，何必再搞那么神秘呢？这，哎，刘一东，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得听我说，得听我好好的跟你说呀。我不是给了你机会，让你和我回家吗？到家里，难道还不能好好的说说吗？ 不，你不明白，我现在呀，不能去见你的母亲，所以不能和你一起回家。不能见我的母亲，这倒有趣儿了，为什么？第501章，曾华才还活着。刘延兵居然说自己不能见到我母亲，这让我非常的意外。犹记得上次我还在家的时候，刘延兵和母亲可是好好的，这会儿难道还能闹矛盾不成啊？想想他俩人的矛盾，其实也没什么可言，最有可能的就是利益的冲突。原本我还想开口问一下，转念又一想，恐怕呀，这问也是白问，刘延兵应该不会告诉我。好吧，随你，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要回去了，你记住，以后别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没意思，你这一群人不过是我想要从这里得到的东西而已，终究来说呀，会是你们的一个试验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开始变得有些神神叨叨起来，精神上接受不了自己的身份，因为从思维深处，我便已经相信了姚金勇说的话，也就只有那一席话，能对自己这么多年的经历加以解释，搞得我对整个世界都有些恐惧起来，不敢还接触任何一个人。任何人在我眼里啊，都相当于张着一张血盆大口在等着我。回家，准备回家，回到我曾经生活过十几年的老家，那口古井，那口曾经埋葬过我上一次父母的古井，我在猜想里面会不会飘着让人不寒而栗的层层白骨。如果真像姚金勇说的那样，我也是不老人，那我的父母会不会又伴随着一代又一代呢？那这古井里又会埋葬着多少的他们？想想越恶心。从小到大，我们家喝的水呀，都是这口古井而来。要这么看，我这都喝了多少年的湿水了？刘延兵告诉我，不用再到龙泉山上去。我抱有怀疑的态度，我现在呀，谁也不信，谁也不听，一切都要眼见为实所真，龙泉山一定要去，但不是现在。摩托车我取回来了，所以啊，老家也比较方便。当突突突地停到老家之前，还未有过任何改变的保管室院坝时，这心里才存有着一片忐忑，感觉这样的熟悉在不久之前才出现过，只不过那会儿是梦里，而现在我也不能保证啊不在梦里。鬼使神差的我居然没有第一时间往自己家走，而是走向了二叔家那一片早就已经烧焦的废墟，心里还在期盼着能到这一片废墟之中找到点什么，但这只是一期盼而已呀，哪还会有什么发现？如果真的有，当年的自己就应该发现。独自一人站在废墟里感叹，真是时光如梭呀。小会儿之后再到竹林小屋中看看，那无论是现实还是梦里，都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林间小屋。咱队上很寂静，到目前为止居然呢都还没能看到一个人，所经过的好些个房屋都关闭闭户的像一远行，这倒没什么好奇怪的，如今的农村呢，尤其是四川农村，外出江浙一带打工的太多了，家里基本上就没人，偶尔能见到一两家冒着炊烟的就不错了，所以啊，寂静才是正常。一步步的走着，二叔家的老屋离竹林并不远，期间终于碰见了人，是很早以前的老队长，应该有80几，叫什么忘了，刚要打招呼，对方倒先开口了，问我找谁，我稍微的愣了一下，也一下子释然，自己离开队里也就有那么多年了。 这么大岁数不认识我也属于正常。笑着回话说自己是刘义东，刘胜利的儿子。本以为呀，这老人呢会一副恍然大悟一般的和我说些什么，哪知道他表情啊却非常的奇怪，说队上倒是有个刘胜利，二十几年前就已经死了，那时候根本就没有结婚，哪里来的什么儿子呀。这话说的我心里一惊一乍的，回想了一下，我曾经在这队上打听过很多人关于我八岁之前的事儿，但听他们回答总是回答的一致，都说我母亲是从外面带到这队上来的。当时啊，我就只有八岁，言下之意就是八岁之前的事儿他们都不知道，但即便如此，我和他们也会有共同的认识，那就是刘义东这个人曾经存在过。但到了八十几岁的老队长手里呀，刘义东这三个字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也没管自己呀到底对不对，但是我就是这么喊了。大爷，你的意思是刘胜利当年没有结婚就死了，根本没可能就告诉刘义东的儿子是吧？对呀，真当我老糊涂了吗？你这小崽子哪里放出来的贼娃呢？今天是来踩点了吧？我跟你说，咱这队上虽然没剩多少人在家，但是要全部出来肯定也能死了。老爷子说着就有些激动，而我也不知道此刻自己该激动还是应该有着什么情绪，这里面呢好像有点事，但又摸不着什么。瞧了瞧这老爷子，恐怕是老糊涂了。回想起来自己这么多年在队上生活，见这老头子的次数也不少，应该不会这样才对呀。对，应该老糊涂，只有这个解释才是真正的解释。大爷，你搞错了，我不是贼娃子，我是来这队上找人的。你知道队上有没有一个叫做曾华才的人？我就是来找他的。曾华才，你找他做什么？脑子里突然有些短路，既没有想起二叔的名字，也没有想起四叔公的名字，突然想到的居然是曾华才这三个字。也无所谓呀，本来呀就打算在这老爷子面前搪塞过去，没曾想老爷子居然呢是非常激动，向我面前迈进一步之后，想问问我为什么要找这个曾华才。老爷子瞬间的表情让我本来打算一下出来兴趣的我又来了兴趣，他似乎对曾华才这个名字十分的紧张，紧张起来同样啊还抖了一下。大爷，这曾华才又怎么了？当年曾华才同父亲和二叔一起外出打工，并挖出了成都的那三口棺材，我一直都觉得他是路人甲般的存在，毕竟他的生命已经在十几年前就戛然而止。可这会儿看他那老爷子的表情，曾华才这三个字儿似乎还有后话。我跟你讲，千万别去找曾华才，他是妖怪，谁找了他都会死的。他回来这一年多，队上都死了好几个，镇里面有干部就是送了点东西给他，回去也死了。他现在呀，就是我们队上的灾星，又不能赶他走。小伙子，你千万别去招惹这妖怪。一句话把我说糊涂了。我那父亲当年曾经说过，曾华才是因为开启这个棺材而暴毙，死得还非常的惨烈。刘国民、姚金勇都曾经说过，当年呢，和父亲在一起的人差不多都死完了，尤其是曾华才，这应该呀是第一个死的才对，怎么现在又钻出了妖怪？大爷，你说清楚了，真的是曾华才回来了？对呀，我八十几岁的人还能骗你个小孩？小伙子，我还是劝你别去找了，真的会死人的。我脑子里还没有转过弯来， 这次真的是非常的欣喜，居然有意外收获。如果曾华才还真的活着，那当年成都僵尸的事就和姚金勇所描述的做个对证，而且这曾华才是亲临者，肯定比姚金勇这个旁观者知道的更为详细。我想知道当年父亲在成都啊到底做过一些什么。知道了，我一定注意，就是一定注意。有些敷衍，这老爷子见我点头也没再说些什么，摇摇晃晃的就往对外走。看这步子一看就不是八十几岁的人，不过在农村里种了一辈子的庄稼能有这身板儿，也是特别的稀奇。我这会儿的注意力也没在老头子身上了，这下一个目的地呀才是曾华才的家。抬脚动步才是发现已经到了竹林边，为什么就不进去看看啊？看看在现实梦里那都存在的那间竹林小屋。钻进竹林，远远的就看到了小屋的一角，但走近一看顿时心生郁闷，记忆中的竹林小屋已经不复存在，地上散乱着一些破碎不堪的老式用品，都是一些没啥用的玩意儿。小屋啊，唯一还完整的就是我先前看到的那一角，不在了，四叔公不在了，小屋也不在了，想想也不知道几年前都没回过自己家，那到底会是什么样啊？也没什么值得搜寻和留念，我一心想的都是快找到曾华才。之前呢，那老头子说过，但凡是接触过曾华才的人都已经死了，这话我信，因为种种迹象表明曾华才的身上应该从那当年三口棺材里带回了什么样的病毒之类，而这种病毒是能传染人的，正常人呢那接触了基本上就完了。不过我也不是什么正常人，我啊需要曾华才，需要告诉他我当年的真相。曾华才的家就在我当年落水的那个池塘旁边，门口有棵红橘树，挂果的季节又大又红，记得小时候我还喜欢到这儿来偷着摘。而今呢，红橘树犹在，只是人已不同，树其实也不同，早已经枯萎成了干鸦。为此我细细地看了这个房屋的周围，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他娘的吓一跳。曾华才家周围一两米之内啊，地面居然都是黑黝黝的，各种昆虫尸体铺了一地，这架势着实够吓人的。若是换做别人见这情况，或许啊早就已经望而却步，但我不行，还得上，必须得进去，必须得搞清楚当年发生的一切。第502章，二叔。站在门前深呼一口气，这是龙潭虎穴我都要走一遭，曾华才千万别让我失望，这真的真相要来了。外面站了那么久，还是进来吧。手刚刚抬起，还在半空之中没能敲下去，门内居然传来声音。也不知道他这房屋建造门口的本身就是一走廊的缘故还是怎么的，感觉呀这声音好空洞好幽森，完全就不像从一个人的喉咙里出来。声音出来了，但门没有开，一时半会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停顿了一小会儿之后，终于反应过来，抬起的手也没放下，而是唤起手掌轻轻地推动大门。老旧的木门内一片漆黑，推开门后的光透进去三五米，没有灯光，这小小的门口就张着一个血盆大口等着我自己钻进去。这情形让我有些犹豫，要不要进去呢？黑暗中一声火柴的滑动声，紧接着屋亮起了淡黄色的光，这样还好，至少还能看到有一些光，因为拐角的缘故还是看不到人，只能瞧见一冗长的影子从里面透过。 背有些驼，脑袋上啊似乎还裹着一些什么。你是宗华才呀？心中还是有些忐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进去，真进去了又还能出来呀？所以我还是站在门口，如果能在这门口搞清楚，我当然知道，那就更好了。曾华才，曾华才是谁呀？对呀，你说我是曾华才，这间屋子的主人，你还是进来吧。我这里已经很久没来客人了，都说来过这里的人都死了，死了就死了吧，和我有什么关系啊？你怕不怕？之前老队长就曾经敲响过警钟，说呀，但凡和曾华才接触过的人都会死。我还以为只是传言，这会儿曾华才才主动这样承认。虽然我并不是很怕剧毒，但从心里来说呀，还是颤了一下。你到底进不进来？不进来就把门给我带上。不过年轻人，我劝你啊，你为我房子转悠了那么久，又在门口上站了那么久，已经死定了。反正都要死，要不要进来陪陪我这孤独的老头子呀？
本节目由蜻蜓 FM 独家出品。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